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加百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赐给我们有救恩，也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唯一指南。主啊，求主在今天的信息当中，让我们每一位，无论是讲的听的，同感异灵，能够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能够有所领受。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活在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里面，局势在不断的变化，经济也在波动，疾病呢也带来威胁，人心充满的不安。不仅如此，世界各地呢有持续不断的战争跟冲突，让许多的人生活在恐惧和不安的当中。我们来想想过去这几年发生的一些的难以想象的事情。第一个呢，我们就看见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就陷入了停摆，无数的家庭被迫的分离，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完全被打乱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战争，从欧洲俄乌战争，再到现在的中东伊朗的战争，炮火已经夺去了无数人的宝贵的生命，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我们去加油就知道了哈，这个油价很厉害，生活成本不断的攀升，那么许多人对未来充满了忧虑和不确定性。那么这些一系列的事情其实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不稳定不是一个例外，而是常态。问题就来了，当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稳定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盼望要建立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只是盼望局势稳定而已吗？或者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回到我们从前的状态呢？那么刚才姐妹帮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耶稣在第21章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耶稣并没有应许我们一个稳定的环境，但却指出一个更为现实的，就是天地要过去，我的话绝不能过去。因此呢，信仰的关键不是说世界是否稳定，而是你是否站在耶稣基督这个不动摇的根基上。你的盼望不应该建立在环境，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那么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在末世的动荡中如何来活出这个信仰。那么我今天的正道呢，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在动荡中有真正的根基，在苦难中有见证的使命，在等待中有警醒的生命。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点，在动荡中有真正的根基。经文是21章5到11节，我们看看。第一，认清动荡的本质。那么第五节呢，我们看到有人在赞叹圣殿的宏伟华丽。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圣殿是代表着神与人同在，因此呢，对于当时的信徒来说，他们把这个安全感建立在可以看得见的圣殿上，因为象征神的同在、民族的荣耀和信仰的中心。然而耶稣好像给他们泼了一瓶冷水， 第六节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一方面，门徒是看见眼前圣殿的荣耀，耶稣呢，却是看见历史的终局。耶稣说，这一切都要被震动，都要过去。这句经文并非是个比喻，因为这是后来发生的真实的历史的故事。在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军队攻陷了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正如耶稣在这一句里面所预言的。那么这节经文，耶稣其实是告诉我们，神会震动人所依靠的一切，因为那些都不能成为永恒的根基。那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那神他又要看重什么呢？我们去看约翰福音2:19，经文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起来。那么耶稣讲这个圣殿是什么？不是讲我们看见的这个物理上的建筑，而是指他自己的身体。耶稣在告诉我们，圣殿不再是一个地方，而是他自己。那么信仰的核心也不再是外在的制度，而是与基督的关系。那么敬拜也不再依赖于外在的形式，而是与主真实的生命连结，就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所以说，我们所能看见的这些东西都可能被震动，唯有在基督里的生命永不动摇。那么耶稣借着这个圣殿将被毁灭的预言，他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引导信徒把目光从短暂的外在荣耀转向那永不震动的永恒的国度。不仅如此，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经文，耶稣进一步会指出，动荡绝非是偶发的历史事件，而是这个堕落世界的常态，也是末世的征兆。好，我们进一步来看。第一，外在环境的动荡，8-11。第8节里面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第一，假基督的出现来迷惑人。第9节你又讲到，你们听见打仗和骚扰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到。第10节讲，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11节，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明。那么在这一系列的经文里面，耶稣会提到末世来的时候，假基督的迷惑、战争与动乱、地震瘟疫和各样的灾难，这些都不是偶发的历史事件，而是在不断地提醒人这个末世的征兆，以及这个世界正在走向神所预定的方向。这是第一个外在的动荡。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关系的动荡，就讲到人际的关系，12-17。但这一切是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到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这是12节里面讲到的。不仅如此，我们看看 第十六节里面说，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杀死害死，你们要为我的名受众人的憎恶。比起前面讲到外在的动荡的环境，更让人震动的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门徒将面对的什么？面对的逼迫，面对的审问和排斥，更可能遭到亲人的出卖。其实我们认为最可靠的人是谁呢？那就是家人呢、啊、这里面来讲了，你甚至会被你家里面的人出卖。那么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信徒会越来越清楚地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真正归属的地方，也不是我们真正的家。不仅如此，耶稣在接下来的经文给门徒的命令就是第九节说，不要惊慌，面对的这一切，耶稣反复提醒门徒不要惊慌。一方面我们看见耶稣没有应许说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平静，而是告诉门徒动荡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现实，也是末时的征兆。因此呢，这个问题就在于不在于你是否经历了震动，而在于我们的生命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之上。这节经文让我们来看见三点。第一个，动荡不是意外或者说是偶然，是这个世界的常态。震动不是失败，而是显明人生命的根基。神不是带领我们要逃避这个动荡，而是让我们在动荡当中依然能够站立得稳。就像说疫情过了，新的疫情可能又来，我们最近又听了埃博拉的病毒。好了，一场战争结束了，俄乌战争没打完，伊朗战争又开始了，将来会常态，不是偶然的。因此呢，耶稣预先把这些事情来告诉门徒，为的是什么？耶稣不是要制造恐慌，而是要赐下预备好的信心给门徒，也就是当世界不断震动的时候，属神的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能够站立得稳。在这里，耶稣可能来问我们每一个人，你真正的圣殿在哪个地方？今天问你，我的圣殿在哪个地方？我们常常可能不自觉呢，会用外在的稳定取代对神的信靠。其实这是我们人的本性，也是真实的写照。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安全感呢，会放在一些可见的或者可以抓得住的东西，比如说金钱，或者你事业的成就，或者建立这个国家的制度，或者是你身体的健康。当然这些东西本来是没有错的东西，但当它成为最终的依靠的时候，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圣殿。本身这个东西没有错，不过问题是当它成为我们最终的依靠的时候，它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圣殿。因此呢，凡是看得见的东西，耶稣说都可能被震动，唯有在基督里的生命才是那个不能被拆毁的根基。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再来看第二小点，根基在于神的道与神的保守。我们来看三十三节，永不废弃的根基就是神的话。三十三节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在末世的震动跟动荡当中，耶稣 要把门徒的眼光从会过去的世界转向永不改变的真理。天地都要废去，指的是整个受造界都要过去。另一方面，与这个形成对比的是什么？神的话永不改变。那么这节经文直接拆掉了我们人错误的依靠。我们来看看，世界的体系会过去，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会过去。第二个呢，就是自然秩序也会改变。第三个呢，历史的结构也会终结。那你说世界都要过去，那我们怎么站得稳呢？后面耶稣就会讲到了，稳妥的保守就在于神的看顾。第十八节经文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耶稣并没讲门徒不会受苦，因为前面讲了还会面对的逼迫，他却说头发一根也必不损坏。换句话说，你会在这样的逼迫跟动荡当中，属神的人生命不会失落。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可能会受伤，但你的生命不会失守。那么神的保守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看见你身份的保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属神的，这个身份不会丢。第二个呢，生命的保守，这个生命保守不会说你不会受到逼迫甚至会殉道，而是说你属灵生命不会被夺去。第三个，终局的保守，也就是最终必然会得胜。这就是神对我们在三个方面的保守。世界可以动荡，这个环境不稳定，然而它却不能摧毁你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因此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反过来看这个经文呢，我们信徒生命的三大根基。第一个，我们来看看神的主权，因为这个历史是掌握在神的手中，而且是走向神预定的方向。第二个就是神的道，永不废去的标准。第三个，神的应许，必然成就的盼望。既然讲到末世的征兆，一定讲到末世就是主再来。神的应许就是我们的永不动摇的盼望。那这段经文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如何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从过去倚靠的这个环境来转向倚靠神呢？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再用顺不顺利来衡量神。好像说有的时候我们有错误的观念，好像我信神之后一切都很顺利，不是的。第二个呢，也不再用拥有多少来决定你我的安全感。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不断在世界上去挣挣挣，好像我挣够了多少标准才安全，不是。不再以拥有多少来决定你我的安全感。再来看，也不再用外在的稳定来维持我们内心的平安。这节经文来告诉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不稳定的当中，我们仍然站在神的话语上。好，这就是我们如何从倚靠环境来转向神。好，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大点，在苦难中有见证的使命。我们来看十二到十九节。那第一个，苦难是神预备的讲台。我们看 这个十二节的经文，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第十六节，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要被他们害死。那么这一讲节经文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第一个，门徒会被他们捉牢，会被逼迫，会被误解，甚至被亲人出卖。耶稣并没有要掩饰说门徒将来要面对的现实，我告诉你将来很好很好，反而说的直接明白，连最亲密的关系都可能成为试炼的来源。想想当时的门徒要听见这句话，肯定是很吓吓的，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家是最安全的地方，是遮风挡雨的地方。但耶稣指出，当人跟随耶稣到了一个地步，连最稳固的人际关系也可能被震动。然而这些苦难并非是失控的伤害，而是神预备见证的讲台。第二个，我们来看看苦难是什么。第十三节经文，但这些事终必成为你们做见证的机会。啊，这句话如果翻成直白呢，就翻成什么？这些事要转变成为你们的见证。好，看看，从人的角度来看，苦难，苦难是难主，压力是损失，困境是结束。耶稣在这个地方重新来定义什么是苦难。他说苦难是机会，什么机会？见证的机会。压力呢，成为你的使命，困境成为神给你预备的讲台。所以说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苦难，也就是翻转了我们过去来看待苦难的一些的观念。苦难是机会，压力是使命，困境是讲台。换句话说，神让你在苦难中不要白白浪费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是见证的机会。我们在顺境的时候不一定能看出一个人的信仰，然而在压力中信仰就会被放大，就是它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当这个世界在不安、焦虑、破碎的时候，如果信徒在这样的环境中依旧靠着主能有平安、能有盼望、仍然有稳定的根基，这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见证。那接着我们会想，我也想要有这样见证的能力，对吧？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但是这个能力从哪儿来的呢？接着我们来看，耶稣告诉你，见证的能力来自圣灵而非自己。我们来看第十五节，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换句话说，本身你这个见证人力就是神超然的供应，神会亲自赐下原意给门徒。这节经文极其重要，因为它纠正了我们的一些的误区。见证不是主要依靠人的准备，我们说人当然要预备，最关键的是神的同在。 我们说学习跟装备是一定是必要的，然而最关键的供应是来自神自己。那么这一节的应许强调了三个内容。第一个，神会赐下你当说的话，神也会赐下你当下的智慧，神也会使见证带着属灵的权柄。因此我们来看见，重点不是说哎呀我的口才要怎么多好的能够表达，在与神是否与我们同在，这是最关键啊。所以说对于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是很怕在公开场合讲见证啊，我还不是讲的逼迫的时候，哎呀其实我口才不行，我能力不行，其实我们忽略了这一面。这节经文其实讲的神的供应，神超然的供应，他会赐下话语跟能力。因此呢，让我们看见忠心的站立远比这个完美的表达更重要。好像我要表达的多么那个好，其实忠心是最重要的。我们讲了，这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见证。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忍耐本身就是见证。十九节说，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换句话来翻译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你们要以忍耐得着生命。你们要以忍耐得着生命。忍耐呢，在这里面呢，它不是讲的一个被动承受，而是在压力中仍然有忠心，在逼迫中仍然有坚持，在动荡中仍然有依靠啊。有的时候我们讲忍耐是好像我不得已，很被动的。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忍耐本身就是信仰在时间中的见证。那么从世界的角度来看，逃避苦难你就是胜利了，快速解决你就成功了，这世界的方法对不对？逃避苦难，快速解决。但是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你在苦难中仍然站立，这才是真正的得胜。在苦难中仍然站立，这就是在主耶稣眼中的得胜啊。因此呢，我们看见虽然说有一些见证一定是会用言语表达出来的，但是更多的见证其实是什么？生命的见证，不是靠你嘴说出来的。所以说呢，把这一节经文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在压力跟逼迫中忍耐的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见证。好了，那你说我如何在苦难当中呢能够有这样的改变呢？我也很想啊。好，我们说我们可以操练，从三个方向来操练。第一个，耶稣告诉我们呢，第一个转向就是什么？从受害者的心态转向使命意识。苦难来说，我经历的苦难可能从我们以前观念我是受害者，那么现在变成使命意识。耶稣讲的嘛，那是见证。第二个呢，从倚靠自己好像我可以硬撑的，但是圣经说你是倚靠圣灵。那第三个转向是什么？从追求脱离苦难转向在苦难中仍有忠心。好，这就是在苦难中的三个来转向来帮助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可能会思考一个问题，把为什么是我转为主啊，你要我见证什么？想一想，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大部分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大家想想，当人遇到苦难的时候，第一反应什么？为什么是我？对吧？第一反应很自然，我做错了什么？ 第三个，神为什么允许这个事在我身上发生？啊，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很自然的反应。这些问题本身不一定错，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很长时间一直在这几个问题上纠结不出来，可能就会让自己产生自怜、抱怨，甚至对神产生了怀疑。那么耶稣在这里给门徒的回应，他不是首先解释原因外，不是，耶稣首先是指向目的，他没先解释原因呢，他并没有解释每一件事为什么发生，然而耶稣却清楚地告诉苦难最终要成为什么，苦难的终点不是要困住人，而是使用人。因此呢，门徒需要学习的一个属灵功课，就是不再只是问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而是学习来问神，主啊，你要我在这里见证什么？具体来讲，就是三个方面的操练。第一个，主啊，你要我见证什么？啊，不要一直纠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而是主啊，你要我见证什么？当然，在每一个不同的环境当中、不同的处境当中，神要显明他不同的属性。要见证什么？第一个，神的平安，也就是在混乱中仍然不慌，这是神的一个属性吧。还有呢，神的信实，在不确定中仍然信靠。还有呢，神的慈爱，在受伤中仍然选择饶恕，等等等等。在不同的处境当中或者环境当中，我们要见证神不同的属性。好，我们就问神，你要我见证什么？第二个呢，你就要问主，主啊，你要我向谁见证？向谁？可能神把你放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可能要见证的是向谁见证？你的家人，也可能是你的同事，也可能是你的朋友，甚至是那些逼迫你的人。很多的时候，最难面对的人，常常是神要我们见证的人。啊，神把这个人放在你身边，一直没有移走，其实神有他的目的。你就问神，我要向谁做见证？见证你什么？第三点，主啊，你要我如何来做这个见证呢？我们说前面讲了言语，那当然一定会有了，你可能会分享你的信仰经历，你的得救见证，或者神在你生命当中如何的带领。第二呢，当然也会有态度啊，看你是不是一个抱怨，也不是一个埋怨，也是一个不绝望的人。当然还有一些是选择，就是压力当中呢你仍然顺服。你这个见证呢，神可能没有把这个苦难把你从身边马上移走，然而你在苦难中的位置已经改变了。我说的，你在苦难中的位置已经改变了，苦难就不再成为一种重担，而成为神手中可以使用的讲台。好，这个就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如何来操练我们自己。从这三个方面，你要我见证你的是什么？你要我向谁做见证？你要我如何做见证？啊，这是第二个大点。那么今天的第三个大点，在等待中有警醒的生命，20-38节里面，第一个，我们先看，警醒的辨别时代。第一个，面对的征兆不是来预期日期，而是辨明方向。好，20节经文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 就可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二十五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惊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这样你们看见这些是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那这几节经文里面，耶稣给出一系列的真道。第一个讲到耶路撒冷被困，我讲到了一个方面呢，是讲到预言主后七十年，当然另一个方面其实这也是末世患难的预言，也讲到了万国困苦，海中波浪震动，天地震动，人心惶惶。当然这些描述既有历史性的应验，也有幕后的属灵的现实。然而关键就在于耶稣讲这些不是要我们计算时间主什么时候来，而是说要我们能够看懂这个时代。三十一节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门徒的眼光不仅仅是说我们每一天我们可能会上网或者手机看新闻或者看看周围的环境，耶稣其实透过表面你要看到背后的事情，要看见神的作为正在朝末世主再来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渐进啊，就是我们要透过表面的能够来清醒的辨明我们今天的时代。第二个呢，讲到警醒的根基，耶稣就接着用了无花果的比喻。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说，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就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耶稣在这个用这个生活化的比喻描写，第一个，树发芽表示夏天近了，事情发生表示神国近了。因此呢，这个重点不是放在哪一天，而是告诉你，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灵敏的观察或者敏锐的观察。好，他不是讲哪一天，而是你是否有敏锐的观察。因为我们看到世界的人看到今天发生了这么多的动荡呢，看作是危机。然而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的是，你要看到这个是历史的进程啊。所以说我们说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就是这样的，世界上的人是看这个天天发生的危机，然而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辨明这个时代就看这个历史的进程。因此呢，不同的眼光就会决定我们不同的生命的状态。接着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要警醒抵制一种麻木的状态。三十四节讲到了生命的有三大的陷阱，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让人失去警醒的往往不是说逼迫，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让我们麻木。耶稣在这里面讲了三种使人麻木的状态。第一，就是放纵，这是讲的贪食，也就是说沉迷于肉体的满足。那么第二种状态是什么？逃避，也就是说的醉酒，用麻痹来代替面对现实。第三个就是忧虑，就是今生的思虑， 就是被现实压力所捆绑住了，伤大的麻木的状态，放纵、逃避、忧虑。那么这三种麻木状态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心变得越来越沉重，以至于呢，我们属灵上也就变得越来越迟钝，这就是麻木的后果。因此呢，在等待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等待中最危险的不是我们动荡的环境或者环境的艰难，而是我们内心属灵的迟钝或者麻木，这才是最危险的，不是环境，是我们属灵的迟钝。当一个人被这个世界忙碌填满了，被这个娱乐享受占满了，被焦虑所占满的时候，我们人的生命慢慢慢慢的就对永恒失去了敏锐，对主再来也失去了敏锐。耶稣在这里一再提醒门徒要警惕抵制这些的麻木。第三个，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要警醒地活在随时可能的现实中。首先在34到35节，耶稣对门徒发出了警醒的呼召，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私利内助你们，那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忽然临到你们。主再来不是渐渐的提醒，而是对没有预备的人来说是突然临到。我们信徒在27节，我们已经知道世界的结局，因为主必再来。我们也在33节，我们也知道这样的真理，神的话必然成就。因此呢，耶稣在这里要提醒我们门徒不要在迷茫中等待，而是要警醒度日。当然我们说警醒不是一个说生活在恐惧当中，警醒跟预备是划等号的，我们常常说叫警醒预备。好，接着可能弟兄姐妹就会想了，警醒预备到底我在生活中怎么来操练呢？怎么操练呢？其实36节就给了答案，警醒的具体操练，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在我们等待主再来的之前，主耶稣劝勉门徒要警醒。不仅如此，耶稣也给了你的方法怎么来操练警醒。第一个，常常祈求，换句话说保持与神的连结。这里面就讲到的是祷告，祷告不是形式，而是让你的心保持清醒的关键。一个不祷告的人很难能够保持所谓的属灵的敏感，就是我说前面要避免麻木的或者抵制麻木的，如果一个不祷告的人，他是很难长期保持属灵的敏锐。那第二个呢，是讲到站立的稳。什么叫站立的稳？就是能够活出面对主的生命。经文说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当然这个站立是指的焦点是放在终极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能够站立。换句话说，主再来的时候你我能否交账？所以说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不只是说我们在地上过日子，而是要为主在那来的那一天做预备。警醒的生命也不是消极的等待，圣经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就是在小事上有忠心， 在责任中要尽责，在生活中要活出信仰，这就是警醒预备。小事上忠心，在责任当中要尽责，在生活中能够活出信仰，不只是一个过日子。不仅如此，路加在这里也给出耶稣的榜样，警醒度日的榜样，就是37到38节。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这个地方路加给门徒们一个读者们一个画面，耶稣白天在做什么？想想，耶稣是进入世界教导人神的话语。晚上是什么？耶稣晚上是在什么？圣经有其他的经文，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晚上什么？独自祷告。他又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白天进入世界，晚上又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耶稣的生活，这就是一个耶稣的生活。在世界中他忠于神的使命，在晚上他在神面前持续地向神祷告，跟神有生命的连结。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以耶稣这个生命来提醒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会走两个极端，一方面我们就忙于事工，忙忙忙，然而却忽视了我们属灵上与神的关系，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我天天好像读经有祷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逃避责任。说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只忙于事工却忽略了与神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只注重灵修却逃避了现实的责任。这里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又有行动也有祷告，既有责任又有警醒，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那么这节经文让我们来反思，在日常生活中活出随时预备见主面的生命。我们说预备见主面不是喊口号，而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讲到主再来，觉得那一天很遥远，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不是等到那一天的时候才预备，而是在每一天当中就要活出预备见主面的生命。好，我们来看看如何来预备呢？第一个，关系中的预备。来问我们自己，我是否活在和好的状态？有没有该饶恕的呢？我却抓住人不放。有没有本来应该修复的关系呢？一直却拖延了，没有修复。如果今天你要见主面，神就问你，你在地上这些没有处理好的关系，你处理好没有？好，这是关系中的预备。第二个就是什么？生命中优先次序，也就是你活着对准了焦点没有？问一下自己，你最在意的是什么？是地上的得失，还是神的心意？你的时间精力主要是投入在哪一方面？预备见主面的人一定会把人生的优先次序排得好，我们说神居首位啊，所以说你的时间精力花在哪个地方，其实就能衡量出你人生的优先次序摆对了没有。第三个方面就是忠心中的预备，你是否活在托付当中？在工作上是否尽责？在家庭中是否有忠心？在信仰上是否真实？ 所以说我们神不是说要看我们做大事，而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这几个方面都能够活出忠心来。下面呢，我介绍一个人物，这个叫波吕甲，他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就把它作为一个见证的机会。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十三节说，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见证这个词啊，原文呢其实它是从哪一个殉道者这个词根来的，因为在早期教会里面呢，最高的见证往往就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我说这见证的词最早是从这个殉道者这个词根来的。那么波吕甲呢，他是在生活在主后69年到155年，他是使徒约翰的门徒，是士美拿教会的主教。当时呢，他年事已高，那个时候罗马政府呢对基督徒的大逼迫就来到了。他被捕以后，那么逮捕他的人呢说，仍然给你一个机会。巡抚对他说，只要你说该杀是主，向皇帝献祭，我就马上释放你。你年纪已经老迈了，何必自寻死路呢？这样来劝说波吕甲。然而波吕甲的回答成为千古绝响。他怎么说的？86年来我服侍主，他从未亏待我，我怎能亵渎我的王，我的救主？这是他的回答。好了，最后呢，这个巡抚没法说动波吕甲，把他投入了野兽群当中。波吕甲说，你尽管放手来吧。巡抚又用火要烧死他，波吕甲回答说，你用那燃烧片刻就熄灭的火吓唬我，却忘记了那永不熄灭的地狱之火。最终呢，他是被绑在一个火刑柱上被烧死的。烧死的时候就像一个拱形的圆门那种形状，是被烧死的。他的身体在其中不是被燃烧，而是被炼成金晶。最后他以祷告跟赞美进入了死亡。波吕甲就是活出了耶稣的应许。路加福音21章19节说，你们常忍忍耐，就必保全灵魂，不是保全肉身的安全，而是在永恒里面灵魂得以保全。因此呢，他的殉道成为早期教会的一个激励。正如耶稣所说的，这逼迫终必成为你的见证。那接下来我们对今天的信息做一个总结。主从来没有应许这个世界不会震动，然而他却应许赐给属他的人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度。无论今天我们这个世代如何的动荡，局势如何的来翻转，那位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并且必再来的主，他已经胜过了世界。耶稣基督正是我们在这个动荡世界中稳固的根基，也是我们在苦难中的力量来源，也是我们在黑夜当中警醒的盼望。所以在动荡中呢，我们要有真正的根基， 以致因此不至于动摇。在苦难中我们要有神圣的使命，因此不至徒然。在等待中我们要有警醒的生命，因此不至沉睡。愿我们的主再来之前，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声音所吞没，不被这个时代的恐惧所击垮，而是在忍耐中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警醒等候主的再来。那么在最后这个结束语，愿我们能够记住这几句话：根基在主，使我们不倒；使命在身，使我们不空；警醒在心，使我们不失；盼望在天，使我们不惧。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借着这段今天的信息，你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末世的动荡战中，这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而是一个常态。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有稳固的信仰根基，耶稣基督，也让我们有一个见证的使命，来警醒等候主你的再来。我们的盼望不在于今天我们在世界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因为它终将被震动。我们的盼望在于那死里复活的耶稣的再来，以至于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